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23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制裁13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制裁期限为2年。美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实施禁令之后，4家英国和日本移动电话公司推迟销售华为新手机。美国军方说，美国海军舰艇星期三进行了穿越台湾海峡的航行。科学家得出结论说，中国河北省和山东省的泡沫厂非法使用全球禁用化学品。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2条新闻。美国对13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同时被制裁的还有伊朗、俄罗斯和叙利亚的9个实体，理由是违反有关伊朗、朝鲜和叙利亚不扩散法案，向这3个国家输送管控清单上的物品、技术或者是服务。制裁措施包括，除非经过美国国务院的批准，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不得向被制裁者采购任何的服务、产品、技术，或者是签订任何的采购合约。这些人不得参与美国政府提供协助的任何活动，也不得向这些个人和实体发放新的管控物品出口许可，并暂停他们已经持有的任何出口许可。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实体和个人包括北京旭润科技公司、艾米丽刘和普威士科技服务公司、江苏天元金属粉末有限公司、李方维、荣邦光电设备、上海秉志国际贸易公司、阮润玲、中国大连科技碳石墨制造总公司等等13家企业。根据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安全与不扩散局的这个在联邦纪事发布的通知，制裁已经于5月14号生效，为期2年，除非到期的时候国务卿决定延长。在美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实施禁令之后，4家英国和日本的移动电话公司推迟销售华为新手机。上个星期，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关注理由，实际上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及其关联企业供应关键部件。这些部件帮助华为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电信运营商获得了90天的暂缓期，寻找其他的供应商。英国的 EE 和沃达丰、日本的 KDDI 和 Y-Mobile 星期三说，他们暂停销售华为智能手机，包括预定的含有 5G 技术的手机。这些英国和日本公司给出的决策理由包括对华为 5G 设备的安全关注，以及需要评估美国封杀行动的影响。华为对这些移动电话运营商的决定做出回应说，华为意识到其供应商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华为公司说，华为有信心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允许美国将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公司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向美国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很多分析人士说，这一举动是针对华为。美国商务部同时把华为及其关联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美国公司未经许可不得向华为出售技术。美中两国目前正陷入紧张的贸易战，美国怀疑华为跟中国军队有密切的联系。在美国宣布华为禁令之后，谷歌宣布切断与华为的关系，华为面临的风险更变得更加的明显。 谷歌的安卓是世界上多数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华为一旦失去全面享用谷歌服务的资格，将会影响它产品的销售。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已经有很多人认为，保护网上言论自由，保护用户数据隐私，是科技企业和互联网公司的社会责任。美国一家智库最近发布了今年对全球主要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排名，两家中国公司在这一排名当中的名次依然靠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相关介绍。
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旗下的数字权利排名项目5月21号在华盛顿发布了今年对全球主要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排名。中国公司百度和腾讯在所在类别的12个被评比的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企业中分别倒数第二和第三，美国微软排名第一。这个评比从公司治理、言论自由和隐私这三个领域的35项指标中评估24家公司的表现，各项指标相加总分为企业的最后得分，满分为100分。在互联网与通讯行业的企业类别中，获得最高得分的前五名分别是微软、谷歌、微瑞森传媒、脸书和推特。韩国通讯应用程序 Kakao 排名第6，比美国的苹果公司还高了一位。中国的腾讯公司排名第10，百度排名第11。在这一类别排名最后的是俄罗斯门户网站 mail.ru。 在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排名报告发布会上，数字权利排名项目负责人丽贝卡·麦康瑞解释为什么要关注这些科技巨头的社会责任。
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些公司，是因为他们拥有太大的权力，少数公司对人们行使权力的能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问题。只要他们存在并且拥有这种权力，我们就会对他们进行问责。
麦康瑞强调说，微软和谷歌排名靠前，不代表这些公司在保护用户数据隐私方面做到尽善尽美。他说，62分的得分在学术界上也不算是特别高的分数，微软和谷歌只是做得比那些更差的公司好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相比，百度今年的排名从去年最后一名上升了一位，分数提高了6.21分，腾讯的分数也增加了4.17分。从分数进步幅度来看，他们是排名第2和第4的。麦康瑞说，中国公司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他们最近更加注重保护消费者的网上隐私的举措有关，但是在中国，政府在获取用户数据方面的权力仍然很大。他说，在这方面，脸书等西方公司做得更好。
脸书确实比百度和腾讯做得更好。事实上，脸书确实表示过，他们反对政府获取用户数据的要求，并进行了人权影响评估。还有一些国家脸书没有进入，比如中国。百度和腾讯这两家中国公司主要是回应了中国的数据保护法规。这些法规不是为了应对政府要求，而是为了处理保护消费者的问题。因此，他们确实澄清了如何收集和共享用户数据，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可以控制信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趋势。
评估报告说，腾讯今年披露了比过去更多的有关处理用户数据的信息，但是仍然没有公布有关影响隐私的政策的足够信息。报告还说，在确保尊重用户言论自由和隐私方面，腾讯几乎没有公开有关治理过程的信息，也没有透露在第三方要求限制某些用户访问内容和账户时，或要求移交用户信息时要如何进行回应。这份报告对百度的评价和对腾讯类似，但指出百度在披露如何尊重用户隐私权方面取得了进步。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官方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立法规则，希望尽早出台这方面的法律。但是中国现行的网络安全法对国家机关以国家安全为由获取和使用用户数据的做法给予了非常宽泛的自由。批评者说，在国家的权力面前，新法规难以约束国家机关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使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上午在白宫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进行会晤，讨论基础设施建设预算。几分钟的短暂会面之后，特朗普总统召开记者会，表示他无法跟想罢免他的有敌意的国会进行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做的相关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5月22号的时候表示说呢，啊，他今天如果国会不停止对他的这个调查的话，他在所有的议题、所有的法案上面都将不会跟美国国会合作。那么呢，我们知道是星期三的早上，原本11:15，预计这个佩洛西议长还有舒默参议员呢要来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会面，来讨论基础建设预算的问题。但是呢，11:15，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位的这个议员出来跟大家见面，反而是突然白宫宣布了叫所有的白宫记者聚集起来。那么特朗普总统召开一个临时的记者会。那么大家在进入这个白宫玫瑰园的时候呢，就先看到玫瑰园当中有一个讲台。讲台上呢已经贴好了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没有勾结，没有干预司法。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临时的记者会上呢，他就批评民主党人一再的对他还有他身边的人展开调查。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This is what happened.
事情是这样的，没有勾结，没有干预司法，什么都没有。
那至于为什么讲台上已经有这个印好的这个大型的海报，那么之后呢还发给记者们一人一张讲义来讲述来讲述所谓这个白宫对穆勒检察官报告的看法。那么白宫官员则是告诉 MSNBC 的这个记者是说呢，他说这个其实海报呢是在好几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印好了，一直到今天才拿出来用。那么针对民主党人批评他掩盖事实呢，特朗普总统说他并没有，他并且说呢，他的律师就告诉他说，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就让相关的人士去接受调查。他说呢，自己就是因为问心无愧，才让那些人去作证。那么之后呢，白宫也发出了一张讲义，这个讲义上面呢，就列举了引用了这个美国 ABC 电视的新闻的报道的数据呢，表示说自己是很愿意接受配合调查的。那么在这个数据上表示呢，包括有19名的特别检察官、40名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发出了超过2500张的传票，并且访问了500个证人等等，然后来达成这个穆勒检察官的报告。那么对此来表示说呢，其实白宫是很愿意接受这方面的调查的。不过我们也知道，其实过去的一个星期，几个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官员呢，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的这个儿子小特朗普，还有前白宫法律顾问唐麦加恩等等，都拒绝了国会要求他们到国会殿堂上听证的传票。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也说，他说呢，自己的儿子小特朗普要到国会当中听证，他说自己的儿子呢是个好人，但是却经历了炼狱一般的体验。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国会也要求财政部长姆努钦要交出特朗普总统的财务资料，但是呢姆努钦并没有这个交出这样子的报税资料。那同时呢，也就是在今天这个5月22号星期三的下午呢，4点钟的时候，一个纽约的法庭刚刚做出了判决说德意志银行以及第一资本银行给印国会的传票，向国会递交特朗普本人以及特朗普企业的财务资料。那么在今天玫瑰园的这个记者会上呢，特朗普总统也批评国会对他的调查。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
犯罪的是另外一方，我们将看看那将如何发展。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希望会有好的发展，而你们当中很多人同意我，犯罪的是另外一方。这整件事情就是试图要把美国总统拉下台。
特朗普总统也说呢，他说他在今天的会议当中，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他告诉佩洛西议长以及舒默参议员说，他说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呢，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谈基础预算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谈任何其他的法案。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玫瑰园当中的说法。
这个谈基础建设的会议是在好几天以前就安排好的，突然之间昨天晚上他们要在这个会议之前召开另一个会议来谈论那个罢开头的字，罢字头。
是的，那特朗普总统说呢，他说他告诉佩洛西以及舒默说，让国会先把这个调查结束，我们再来讨论极大的议题。那么他也说呢，今天在国会没有停止对他的调查之前，他是不会跟国会合作的。那不过呢，是否到时候在特朗普总统这个剩下的这个任期之内的白宫方面跟国会不会在任何的法案上合作？那么一名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私下告诉 MSNBC 的记者说呢，至少在债务上限的议题、法案，还有这个联邦政府的预算方面，白宫还是需要跟国会合作来让这个国会通过预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与白宫的基础建设法案这个谈判破局之后，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呢也立刻召开了记者会抨击特朗普总统。那么有关国会的这些个具体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相关介绍。
随着国会民主党人呢这个谈论要弹劾特朗普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呼声越来越高，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刚刚在稍早的这个连线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今天上午星期三上午由这个白宫和这个特朗普总统和参众两院的这个民主党领袖所召开的这场基础建设的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破局。那么在破局之后，现在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可以说是陷入了新一轮的这个政治口水战。那么在这会谈破局之后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立刻返回了国会山，在国会的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再次在记者会上抨击了特朗普总统。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可能基于某些原因，或者因为缺乏自信，总统不愿意前进正面迎接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他不尊重国会和白宫的合作，他选择略过，这让我不禁好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无论如何，我为美国总统祷告，我为美国祷告。
总统昨晚发信函询问民主党人计划如何使用基础建设的资金预算，我为他们准备了35页的计划，要详细的和他们说明这些我提到的领域都获得了参众两院民主党人的广泛支持，我们非常感兴趣，我们想进行基础建设改革，但显然我们的总统不想，他一直在找借口。最后一点，显而易见，总统今天的行动不是临时起意，而是预设计划好的。当我们走进房间，窗帘是拉下来的，总统就站在前面，他在那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不想做基础建设。当然了，他最后带着早就印制好的标志跑到玫瑰园讲话，这都是我们在会面前就准备好的。
那我们也还记得在3个星期之前呢，这个国会民主党人也是曾经到白宫进行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计划的会议。那么当时的气氛可以说是和今天是截然不同的。在当3个星期之前呢，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达成了一项共识，也就是要花费2万亿美元的这个资金来重新改建这个美国的基础设施的这个项目。那么现在呢，这个谈判的破局也让各界都开始好奇这场这个2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的计划将的前景将会要如何继续发展下去。主持人。
一华，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下午的时候召开了会议，批准了一个叫做新疆人权的法案和支持台湾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的这样一个法案，介绍一下这方面有关的详细情况。
是的，刚刚在稍早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呢，这场会议已经大约在1个多小时之前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场会议谈论了一系列的这个法案，那么其中包括了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新疆人权政策法。那么根据这项法案呢，这项法案是由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和梅嫩德斯参议员所共同提出的。那么根据这项法案，美国的国务院 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的情报机构呢，将会设立新的单位，针对中国目前持续在进行的再教育营来进行调查和研究。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项法案，也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支持台湾加入这个重新返回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是由这个在参议院当中是由这个梅嫩德斯参议员以及这个英霍夫参议员所共同提出来的。那么这项法案根据法案呢，将会这个要求美国国务卿拟定这个策略，来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身份。那我们也知道呢，目前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呢正在这个日内瓦进行这个大会的会议。那么台湾已经是连续第三年没有办法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会议。那么对此呢，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其他多个国家在这个世界卫生这个大会的这个发言当中呢，都有提到台湾，来声援台湾。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无论是新疆人权政策法，还是这项支持台湾重新返回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法案呢，在刚刚稍早的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都是以无异议一致通过的方式来通过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法案呢都会送交到这个参议院的全体院会来等待下一步的进行表决。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即将到来，那么在这之前呢，又有一段所谓的公案引起人们的关注。在1989年学运期间，坡屋、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的这个三君子之一的鲁德成，他最近撰文批评海外民运是太过软弱，30年一事无成。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现在就来到了这个时事经纬节目的播音室，那么请他呢对这个鲁德成的这个撰文做一个相关的介绍。海涛你好。
啊，你好，陆阳。
啊，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天安门的三君子在八九这个六四的时候呢，是向天安门城楼这个毛泽东像呢泼这个泼墨或者是涂污。那这个呢，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那么，但是最近鲁德成就六四三十年所发表的这个文章，不是很多人都了解，他都说了些什么？请你做一下介绍，海涛。
好的，是这样啊。这个鲁德成先生呢，他是。在加拿大呢，他最近呢接受了这个香港《苹果日报》的采访啊，在这次采访当中呢，他批评了这个民运，主要是指海外的民运啊。他认为呢，海外的民运太软弱了，就是从六四到现在已经30年了。那么在这30年中呢，是几乎是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啊。那么他基本上是对这个海外民运。或者是中国的民运嘛，持一种悲观和一种彻底这个否定的态度。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鉴于他原来在八九六四当中呢，他六四前夕呢，他曾经这个有天安门这个给城楼像毛泽东像呢给泼墨这么一个行动呢，就可以看出他是对这个六四以后的这个中国民运是持一种非常悲观的态度的。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了，就是包括鲁德成，包括于志坚，还有一位，他们呢是在天安门八九六四的时候，天安门上那个门楼上泼像毛泽东像泼这个泼污。那么对于当时的这个天安门三君子他们的作为，他们都到底做了些什么，你介绍一下。
其实呢，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湖南浏阳人，在六四那个学运的高潮当中呢，特别是绝食示威戒严，那么在这一段时期呢，他们在30年前的5月23号，也就是今天吧，他们三个人从湖南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学生有很多，那么他们三个人就买了鸡蛋，买了颜料，就把30多个鸡蛋壳装上那个颜料，然后就。投向了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毛泽东像啊，那么这样一下就是人请了非常大的关注，因为所谓中国人都知道嘛，但那个毛泽东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好几十年了，那是一个神啊，没有人敢去对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么第一次啊，有三个湖南人，毛泽东的老乡，三个湖南人跑到那里对这个毛泽东像，那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而且就是就给把它给弄污了，弄脏了吧。 所以这个呢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响，以至于当时那个在场的学生们都把这三个人抓起来送到当局，说是啊，这三个人是这个是和我们学生抗议是没关系的，还有人怀疑这是政府派来的，想把我们学生通过这种做法把我们学生抹黑，结果就是最后把他们三个人送到公安局，结果最后呢又把他们三个判了重刑，其中于日坚判了20年，于东岳那么是最重判了一个无期徒刑，那么鲁德成因为他是当中的这个学历，他这个他是一个高中生，而于日坚呢于东岳都是大学生啊，所以鲁德成他们认为他是跟班，他判的最轻，他判了个16年，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后来史称上是天安门三君子，也就是天安门污损毛泽东像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案子。
那这三个人后来又有人把他们称为是湖南三壮士哈。那么对于鲁德成这次这个在苹果日报上写的这个东西，或者是接受的这个采访，他到底说了什么？民运人士对他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主要说呢，民运30年来没有进步，就是把六四当成一种产业，当成一种工程来当成经营的项目，那么由此就产生出一些经营反共的生意人。他主要说是而且他说这么30年来没有长进，中国民运人士推动民主化没有见丝毫的寸进，就一点进步也没有，中国反而一年比一年专制啊。去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修改了宪法来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可见民主不进反退。他主要是对这个民主这个提出了强烈批评。那么很多这个就是一些民运人士吧，就对这个美国之音就提到了，所以他这个立场有点偏颇，因为现在呢中国这个情况呢不是民运人士造成的，而是中共他们坚持这个自己的专政专制来打压不同政见来造成的，而不是说中国的民主倒退呢不能把这个责任归到这个民运人士身上，应该归到这个中共的执政当局身上。这就是海外民意是对鲁德成的一个主要的评论，主要的看法。
那么好吧，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对我们给我们的听众所做的相关介绍。
好，谢谢。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的贸易战当中，美国步步紧逼。与此同时呢，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视察江西，先后去了这个红军长征的这个起点来献花圈，然后呢又去了这个中国最大的稀土生产基地，考察稀土产业的发展。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呢，中国领导人考察江西很正常，不希望外界做过多的联想。但是习近平在贸易战紧张的这个关头追忆长征考察稀土，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战略意义都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推崇长征精神，习近平决心突破美国的这个封锁，是这样的吗？那么调研稀土生产，中共准备动用手中的王牌吗？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这个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另外是香港资深的媒体人季硕明，就这个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这个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他认为考察稀土，习近平的讲话必然引起联想。他说，
其实一个国家领导人啊，专门对一种资源一个产业呢进行调研，这个还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么这个呢正好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打得如火如荼的敏感时期，而且还有人呢就是那个就是中国的专家提出来，这个稀土呢是一张黄牌，而且是王中之王的牌，对吧？那个这张牌那个打出去一定是会有作用，那个所以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背景下，这个举动你说不敏感也变得敏感了。那个而且这个习近平也说了，稀土是一个战略资源，那这战略资源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资源嘛，对吧？所以他说要加大那个科技创新的这个力度。那么实际上我从另外一个意思来听呢，就是说这样一种战略资源，而且这种稀缺的又不可再生的 要其实是要好好的利用，利用这个资源，为我们的建设服务，也可能是为我们的这个贸易战服务，对吧？怎么利用？其实背后就会有很多想象。
那么，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认为，这个贸易战呢有三条战线，第二条便是习近平与内鬼的之间的这个斗争。那么，王军涛说。
我们知道呢，其实习近平和川普之间在打这场贸易战的时候，实际上他们都各自有三条战线。一条战线是彼此在打，比如对习近平来说，他要跟川普去打贸易战，他的第二条战线呢，就要跟自己的内鬼打。实际上，川普也要跟自己的这个国内的内部力量打，因为呢，这个但是第三条战线呢，实际上就是他们双方还要各自争取像西欧啊，还有像日本呐、啊，还有像其他的国家，甚至对方内部的这个同情自己、反对他的领导人的这样一些力量。所以他在三条战线，那么说，其实他们在打第一条战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习近平强调的这个。那么第二条战线上呢，那习近平如果要想做到这个，让自己的内鬼压住自己内鬼的话，那么他需要动员民意去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是个独裁者。这个独裁者呢，他可以用独裁的方式，可以用专制的方式去做这件事。但是在美国不一样，川普如果要想应对自己国内的这种反对者，因为美国是个宪政民主的国家，是个多元的社会。这个多元社会呢，每件事情出来之后，它的多元社会的利益是不一样的，各种利益都有宪政表这个合法保护的表达利益的这种权利和机制。同时呢，川普作为一个总统来说，他只掌握一个行政权力，像立法权呐、司法权呐，还有像公民的、像媒体啊等等，他不掌握。所以他要是真的要想打赢这场对习近平的贸易战呢，他需要用另外方式来动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谈判破局。那么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随之的是不断的升级，在美这两个国家先后相互提高了征收对方产品关税之后，近日来美方又加大了对中方高科技企业的压力。有分析认为，美中两国已经将关税战扩展成为科技战。与此同时，华盛顿与北京都宣示了自己的强硬立场，表示了把贸易战进行到底的决心。那么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后能否是握手言和达成贸易协议？那么这个问题呢，这个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呢发表了下面的看法。
陈教授，首先说一说啊，如果说像现在分析或者舆论所说的这样，美国现在发动了所谓的科技战了，那么发动这个科技战的目标是什么？
我认为呢，就是最新一轮的这个科技战的目标呢，主要是要逼迫就是中国呢，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面来继续谈下去。因为这个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啊，对中美两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做这个事情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回到谈判桌上。
那么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分析了啊，实际上但是这些分析啊，很多都是中国方面的一些分析，包括中国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专家，也有一些网民认为美国现在开始这种所谓科技战的目标是为了要扼杀中国高科技的发展，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认为不是啊，就是为什么不是呢？是有原因的，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论调呢，一直在中国呢很有市场，在美国呢也有一定的市场啊，就是说是川普总统要打败华为啊，不让他在 5G 这个竞争上面领先 ，OK。为什么不是呢？就是说这个是个时间的问题。如果川普总统确实想就是击败中国，就是把华为打下去，他老早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了。就比方说他当时就是孟晚舟事件的时候，就是引渡孟晚舟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就是对华为进行打压？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引渡一个孟晚舟啊，对这个事情是于事无补。跟你说，就是和这个禁售和这个比起来啊，100个孟晚舟也没有这个力量大。 他当时为什么不这么做的原因呢？就是恰恰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特朗普总统呢，还是希望呢，就是说是通过谈判呢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最近是谈判破裂了，就是中方有点就是向后退了，有点反水了。所以说的话呢，为了尽快达成这个协议，所以说呢，特朗普总统才把这个压力加大，就是说是你一定要回来谈，谈完以后呢，这些事情呢都可以解决。我认为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嗯，那么说现在按照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总统是为了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来迫使中国回到这个谈判桌上。那么美中这两国还到底有没有可能重启这个贸易谈判，并且最终呢达成协议？
我说就是这个有点不大合时宜。为什么？因为这个双方的那个口水战现在在不断的升级，但是呢从这个口水战呢应该看到呢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那个信号啊。这是第一，就是说是对对那个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呢，中方到现在为止还根本没有什么有力量的回击啊。我们要记住，当时加拿大政府抓捕了孟晚舟以后，中方的对加拿大的反击是极其迅速而且是极其强烈的。到现在为止，我有点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中方呢，就是除了几个发言人说一声，就是要支持华为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除了说一些这种话呢，他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为，起码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所以说的，我就认为呢，就是就是中方对美国的反应是非常克制的，就是说他也是比较想就是要回来谈判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中国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出来说。就说是我们要对美国强硬，这是强硬的话，这些硬话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出来说这个话，这些话呢都是些比较低级的，就是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啦，或者说是那个环球时报的主编这些说这些话啊，所以说的话，它不是个很无意的人有言论啊。所以说美方来说嘛，当然就是了，就是特朗普总统一直都说，就是说是我们要跟中国人达成这个协议的，很快会达成协议的。还有呢，就是第三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是川西会在 G20， 在日本的六月底的 G20 川西会呢，现在为止还没有被有什么变动，就是说是还会起码现在来看呢是会如期进行。所以说我就认为呢，在这一段时间的话，我认为他们会中美贸易谈判呢会有大的进步。
嗯，那么现在按照您刚才的分析，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媒体上，在各个方面啊，似乎这个美中双方啊都是在表示愿意和对方达成这样的协议。刚才说这些这些硬话都是比较低一级的这样的官员说的，那么还是希望来结束这个贸易争端，但是为什么迟迟达不成协议？
这个呢，就是我认为的是川普总统呢犯了一点一种战术上的错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在四月底的时候，就是双方协议快要达成的时候呢，他一直是对股票市场、对那个资本市场了、对其他人都说我们马上要达成了。然后呢，财长穆纽钦呢也同时也就说这是最后一轮了，马上我们就要达成协议了。就是他呢，就是把自己的底牌的给对方看，就说是他非常急切的要达到达成这个协议。如果说这么让对方看到这个底牌呢？那对方就说行，你这么急切想要的话，那么呢我就要让你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说中方的反水呢，我认为呢这个也是比较一个聪明的一个举措，就是说是你这么想要的话呢，我就能从你身上呢得到更大的让步啊。所以说的话，中方就这么做了。所以说我认为川普总统当然看到这个时候，按照他的性格的话，他马上就会强烈的反击。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不过是一个战术谈判的战术上面的一种试探，还有就一种挫败而已。我认为最后因为怎么说呢，基本面是在那儿的，就是中国也愿意谈，美国也愿意谈特别是川普总统最近学乖了，他再也不说就是我们马上达成协议了，他反过来了，就说我们不急着达成协议不达成协议可能更好所以说这种姿态的改变呢，我认为恰恰就是什么呢？他们还是准备着下一轮的贸易谈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接下来是几条新闻。美国军方说，两艘海军舰艇星期三进行了穿越台湾海峡的航行。分析人士认为， 美中两国贸易战进行之际，这一行动很可能让北京感到恼火。美国军方对路透社说，执行这次航行使命的是美国海军的普瑞布尔号导弹驱逐舰和迪埃尔号油水补给舰。台湾将这类航行视为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对他表示支持的信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中校在一份声明中说，舰只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展示美国对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承诺。目前台湾或者是北京对这一行动还没有做出反应。美国官员星期三晚上表示，五角大楼即将向白宫汇报有关可能向中东增派数以千计美军的计划。美国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增加军力的要求将于星期四交到白宫。这些美国官员要求不透露身份，因为计划还没有最后确定。目前不清楚白宫会同意增兵的所有要求，还是只增加一些防御兵力和增派爱国者导弹部队以及海军舰只。五角大楼依照其一贯的政策，拒绝评论尚未实施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把伊朗的石油出口降到零，并增加美国在波斯湾的军力，以应对伊朗的威胁之后呢，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的加剧。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呢，他对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表示呢，他并不愿意跟伊朗开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海峡两岸关系紧张，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这个紧张的局势。那么中国军舰数次和这个军机数次的绕台航行和飞行，另一方面美国等盟国的军舰呢也通过台湾海峡。在这个同时，台湾国军星期三在东部海外举行五年来最大规模的实兵实弹海空联合军事操演。分析人士如何解决这次大规模的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海军星期三5月22号在东部海域进行实兵实弹演练，训练和验证海空军联合作战能力。台湾国防部的消息称，这次操演动用了基隆级驱逐舰、济阳级巡防舰、锦江级巡逻舰、沱江级巡逻舰等22艘军舰，以及 S-70 反潜直升机、P-3C 反潜机、F-16 幻象2000、IDF 等22架飞机组成的海空军兵力。这次海空操演的假想敌是东部来犯舰艇，济阳级和锦江级舰以反潜火箭和深水炸弹攻击入侵水下目标，军舰上的5寸炮、76炮以及方阵快炮对水面假想敌船舰实施射击 ，F-16 幻象2000 ，IDF 战机以响尾蛇、魔法及箭衣导弹攻击空中目标。台湾国军希望通过海空军的联合作战，达成海上空中歼敌目标。台湾星期三举行的海空联合操演是今年的年度军演汉光35号演习的一部分，也是过去五年来规模最大的军演。台湾军事专家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说，台湾国军将这次军演的假想敌设定为东部来犯舰艇，其原因在于东部非常适合潜艇活动，因此为了维护海上生命线的安全，要有效地反制敌方在该区域使用潜艇。他说，这次海军动用的基隆级驱逐舰和济阳级巡防舰具有很强的反潜艇能力，
制空跟制海的这个能力其实可以说是要求比较高，而且能力上面来说，目前来看似乎也相当的能够做到这一块了。
台湾举行针对东部来犯舰艇的大规模海空演习之际，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加剧。中国不仅切断2016年5月20号之前同台湾保持的海基会 同海协会、陆委会跟国台办层级的联系，而且在国际空间上持续打压台湾，以武力炫耀和恫吓，更是中国所说的遏制台独的重要手段。自从不承认所谓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台以来，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曾数度通过台湾海峡，并在台湾周围长航训练。中国的军机也多次绕台飞行，并在今年3月罕见的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停留12分钟。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恫吓，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示自我防卫的决心和能力，包括军购和海空联合演习，目的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台湾有能力保卫周边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不过他表示，台湾和中国军力不对称，台湾不会在军事上挑衅中国。
由于目前两岸军力啊，特别像大陆那边倾斜的情况又特别的严重，台湾这边我们不太可能用一个就是挑衅或是求战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处理两岸之间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部分。那台湾我们要进行这个军事的演习或军事操演的话，主要还是要对外清楚的表达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跟能力跟决心这样一个态势。
施孝伟不认为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要跟中国互别苗头，但是这次演习的气势能让台湾民众了解国军保卫台湾的能力，提升民众的士气和信心。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博士说，军演的筹备需要很长时间，一般前期要进行兵棋推演，在此基础上再做实兵演练。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一句话说，勿视敌之不来，而视吾有以待之，强调练兵演习是军队的长期任务，并不是特别针对海峡两岸的局势。
第一，对于短期海峡状况情势的变化直接反应，这种可能性是很低。对于长远战略环境的变化的这个轴向的预估跟预先推演，这是想象得到的。
台湾2020年1月将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蔡英文在寻求连任的道路上受到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挑战。由于此前蔡英文的民调曾经落后，有时几乎平分秋色，又有时超过赖清德，因此蔡英文若在今后几个星期举行的民进党全民调中落后于赖清德，将丧失民进党的提名，无法连任。有分析人士认为，为了扫清民进党内提名路上的障碍，蔡英文将利用各种机会提升他的支持度，而大规模搞军事演习能巩固深绿阵营的支持，加深他在民众中的印象，对蔡英文的选情具有加分作用。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博士认为，如果蔡英文总统领先赖清德的民调幅度较大，用举行大规模军演来拉抬民调的可能性较低，但在目前双方党内初选选情焦灼时，大张旗鼓地搞海空军演，建筑于媒体，付诸于国人，对国人所宣示具有国内政治的考量。
其实这个是这种运用这些战争或运用这些军事的活动或者这些东西来博取政治效应这个举世皆然。
张静说，在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之前，蔡英文必须要塑造强而有力的领导者统治能力的形象，而这正是赖清德的支持者质疑蔡英文领导能力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能否升任三军统帅，关键在于领导人的性格，而不是性别。军事专家施孝伟说，国军年度的军事操演很早就排定，列入计划，很难临时为蔡英文总统安排一个操演，提供一个提升他民调的场子。不过，他也承认，这次大规模军演的确能够帮助目前蔡英文总统正面的形象。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政府决议推动逃犯条例修法之后，反对派已经决定再次动员大批的民众上街，甚至包围立法会。与此同时，支持政府修法的团体正在设法就修法为市民答疑解惑。 香港社会似乎将出现某种政治对决的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也就是民阵，日前决定6月9日发起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后续行动可能还有包围立法会。这是该团体就逃犯条例修法3个月来第3次动员香港市民上街。资料显示，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法由一宗涉台命案引发，嫌疑人目前在香港。由于港台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港府随即以此推动修改现行的逃犯条例，处理个案的同时，引渡范围将扩大到中国大陆。反对者认为，中国大陆司法体系不健全，港人以及香港境内的所有人如果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即所谓送中，其司法权利恐将得不到保障。议会民主派、香港商界、外国驻港商社或者机构以及香港民众对此都普遍十分关注。香港苹果日报星期3说，民阵期待能够动员30万人上街，前2次游行到场人数分别为12000和13000，警方的统计数字则大大低于民阵。明报说，香港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还呼吁全港的外国人、台湾人加入游行的行列，称该项修法一旦通过，受影响的将不只是香港人。前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条例，我说实话，这个条例不是涉及到民主派的问题，是整个香港人每个人的人人自危，包括商界，可能很多人这个曾经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在中国大陆内部有很多这个不法的事，那话他们怕万一，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就说那个现金太多，如果是哪一单案子罚了他们有牵连的话，他们在香港也很没办法安全，包括那个西方国家的人也担心。西方国家的人以前在香港嘛，这就你就觉得很安全嘛，像他可以通过引渡把你就抓过去。
发动6月9日游行的直接原因是，港府保安局长李家超已经启动了快速通道，放弃陷入停摆的议会程序，提出6月12日立法会大会就政府修法草案辩论和表决。立法会内占少数的泛民主派议员说，决战已经来临。民阵新闻稿援引公民党议员郭家麒的话说，特首林郑月娥出卖港人，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出手断送一国两制，今次是港人和政府的决战，香港人不能够再输，一退无可退。北京中央政府日前再度支持林郑月娥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法，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星期2在北京对一个香港代表团说，完全支持修例工作，称此举符合基本法规定，有力彰显香港社会的法治和公平正义。他还说，中央驻港机构为此发声理所当然。另外，保安局长李家超昨天参加自由党活动的时候，继续就修法的相关问题解决商界人士的担忧，例如以往贿赂大陆官员的行为过了追诉期后将不会被引渡回大陆受审等等。保公益称修例大联盟是个吸纳了200多个社团的公益联盟，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律师黄英豪是大联盟的发起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就修例涉及的细节答疑解惑非常重要，因为逃犯条例确实不是一般市民能够很容易了解。为此，该联盟在香港、九龙、新界周末开设街站，派发单张，呼吁市民登录联盟的网站，了解条例的细节，阅读释疑解惑20题。针对民阵6月9日的游行动员，黄家豪律师说，
这个集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发动，但是由于这个香港市民啊，特别是这几年经历了战中以后啊，都是希望香港比较和谐，香港比较稳定。因为如果说反对派的团体又做大的示威游行，那么我们支持建制、支持政府的也发动大量的市民上街啊，那么万一引起冲突，这个绝对就不是我们这个大联盟的所愿意见到，也不是广大市民想见到的，我们还是非常的慎重。
另外，泛民内部也有舆论对民阵行动有所保留。明报说，有泛民地区的人士担心，开出30万人上街的目标达不到，岂不晒冷示弱？还有泛民人士说，真正了解修法的市民不算太多。不过，也有人认为，上街人数固然重要，但是政府一意孤行、罔顾民意也不是没有可能。建制派有人说，民主派靠吓唬和煽动市民，政府有道理在手，不会因几次游行人数够多就撤回修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两条新闻。一些科学家说，他们找到了损害保护地球臭氧层这个全球禁用化学品的最新的排放点，那就是中国。若干一直监测地球大气层的科学家在星期三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报告说，是臭氧层变薄的伊氟三氯甲烷最近排放增多，源头是中国东部的两个省。任何生产和使用伊氟三氯甲烷的行为都违反了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臭氧层对生命是至关重要的，能够阻止太阳照向地球表面，对人体有害的这个紫外线。臭氧层的恢复曾被誉为为环保的成功故事，但是呢，2012年以来，空气臭氧显示伊氟三氯甲烷的含量上升，到了这个令人担忧的水平。这种化学物质不能天然合成，因此显示有人非法使用这种化学物质。科学家两年来使用在日本和韩国的监测站以及对水的化验，最后确定非法使用伊氟三氯甲烷的是中国山东省和河北省的泡沫工厂。这些科学家说，他们的报告将帮助中国当局准确地找到源头，制止伊氟三氯甲烷的排放，从而避免恢复臭氧层的努力遭受挫折。在另一方面，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星期三发布了一份新的汇编，其中收录了大约80起从2008年3月开始青藏高原各地爆发抗议以来被中国当局任意监禁的西藏僧侣和其他和平异议人士的案例。中国人权观察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这些政治犯。人权观察表示，因2008年的抗议活动而被关押的藏人的数量仍然难以评估，有关他们的案件细节也不为外界所知。这些藏人的判决信息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些向境外人员透露拘留和起诉相关信息的人面临被捕的风险，而中国官方媒体只报道了2008年的部分判决，且通常没有进一步的细节。人权观察对西藏政治犯的汇编依赖于从不顾中国政府的审查和恐吓的当地消息人士那里收到的报道。人权观察表示，在他们所调查的大多数案件当中，中国当局不允许被关押者的家属跟他们联系，也不告知家属他们的下落。一些被关押者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因为他们在拘留期间受到严重的身体虐待，且得不到医疗照顾。据报道，有几个人在服刑期间接受了紧急医疗救治。人权观察还指出，对这些藏人政治犯的确切指控通常不为人知，除了对几个人的纵火指控，其余指控似乎主要是针对非暴力政治活动，比如危害国家安全和泄露国家机密。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中有任何一人按照国际法的要求在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法院受到了公正的审判。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 3 www.cfa.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凤三。您也可以通过赛凤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